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想问问小燕，你在家里面做不做事啊？
我在家里做什么事啊？
家
务吗？
做
家
务。
当然做。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洗厕所的人。
哎呀。
只限于我家的厕所，当然别人家的厕所我没有兴趣扫。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你是不是洁癖？
有点洁癖，所以自己的厕所自己洗。
哦，
有的时候即便是我妈或者是我爸爸洗完以后，我都觉得不满意，
所以再洗一遍。
再洗一遍。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在家里是不是一个公主病大小姐瘫在沙发上？我绝对不是的。
哦，
我们会分担家务的。
哦，比如说擦地啊。
擦地也会，扫地也会，煮饭也会。
哇，厉害。
互相的做，三个人嘛，一家三口嘛，互相的做。
哦，然后就轮流的，比如说你做饭，他洗碗，然后有一个人擦地，
类似这种的。
哇，那你们那个配搭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不过世界上很多的家庭不一定像我这样的，通常呢，家务事、煮饭都是女人做的，男人都是看电视。
啊，也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女人不会做饭，就是男人喽。
哦，你家是这样子的。
也不是，我就说现在很多的香港的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请菲佣的时候呢，这菲佣连做饭带看孩子带补习英语全做了。
啊，菲佣几乎是全能的。
对，所以呢做父母的就不用做饭了。
嗯，不过呢你讲到这个家务是要互相的分担，也让我联想到夫妻之间也是需要相互的服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吵架，就觉得计算比较，
嗯，
我为这个家付出的比你多，你付出的太过于少，总觉得不公平。因为比较下去你就会觉得愤愤不平，觉得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对这个家里的爱比你缺少很多。
嗯，所以呢我觉得是相互的啊，也不能靠一个人在那里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而另外一个人不断的享受，这样呢其实是对双方都是不好的。
对，没错。在这个关系里边不要有一个理所当然，不要觉得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也不要总觉得自己吃了一个大亏。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是有一个责任的，这个责任也不是说单方面的，而是你共同要扛起来的。可能男人就是负起在外面赚钱的责任，女人就是负起在家里处理好孩子的繁琐事情的这个责任。
嗯，但是我觉得呢，可能我们的回族的 Dosti 认为就是说丈夫呢就是在外面去挣钱啊，打工啊，然后家里全交给这个女人来去掌管了啊。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呢，其实男人呢也应该多多的去跟自己的妻子呢多多分享，
嗯，
也多多鼓励，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
对，没错。我也没有要求我将来的老公一定要跟我一起做家务，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我也会嫌弃他做的不好，但最起码像你刚刚讲的，你要体谅或者你要赞赏你的妻子在家里为你付出的一切。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婚姻呢是不容易的，在婚姻当中学习很多东西是让我们不断的成长的。那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婚姻是互相的服侍。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啊。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幸福婚姻秘诀，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阿牛。
怎么你的名字好像变了？
好像改了吗？
对啊，
现在
不强调，
每一次都介绍自己的。好，我改一下。我是对婚姻还有一些期望的 未婚苏小燕，这样好吗？
我也是对婚姻很多期望的。
你已经结婚还有期望？
婚姻有希望。
其实我觉得对自身的婚姻还是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希望它越来
越
完满，
越来越幸福、
对对。
上一次呢，我们讲过这个婚姻是个礼物嘛，这个礼物呢要把它越做越好。
所以如果是看待对方是个礼物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爱，越来越喜欢、为他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婚姻是相互的服侍。
讲到这个服侍这个字啊，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不太明白这个服侍的名字，第一时间会联想到主人跟奴仆的关系，是不是我结了婚之后我要当我的丈夫的婢女奴仆、服侍这个字到底定义是什么呢？我要帮他做很多事情吗？
服侍没错，就是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服侍呢，我觉得是相互的服侍，不是说单方向的、而是双方向的互相的服侍。
服侍对方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定义其实也没有错，因为爱他所以我服侍他，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其实就是服侍的态度，就是有点像奴隶服侍主人。所以我记着以前说，当一个男孩子追女孩子还没追上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对方的一个奴隶，
真是为了对方呢什么都可以给的，
命都可以给的、
所以呢当你在进入婚姻以后呢，可能就
有变化了，
性质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服侍呢不能说我到了结婚了就结束了，而是说是个开始。
连命都给你了，你还想要什么？连命都给你了，你咋还不相信呢？你不信这个世界，但不能不相信我。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我最近呢在看一个关于异地恋的婚姻节目，是讲几对夫妻去访问他们的，其中有一对呢我挺感动的，她是一个香港女生嫁到韩国去的、大家都明白韩国可能就是大男人主义，这个字没有贬义的意思，就是可能说男人呢都不会做家务的，可是那个男生他就很好，他了解到，他也谅解女生，可能我们香港的文化跟韩国毕竟是不一样的，他在家里面还是会煮菜呀、进厨房、只不过这个男的妈妈呢，就是那个女的婆婆不允许，她说不行，男人是不应该进厨房，男人是不应该做家务的，所有这些打扫啊、清洁卫生的事情都要交给妻子做，但是他就心疼妻子嘛、所以他妈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就假装、哎，我是个大男人呢、
我觉得他很明智哦。
对，这个、
很明智，但是很温暖的行动啊、
真正体谅到不同的一些需要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你比如说上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上海，男人是在家里
小男人。
我告诉你，我的家乡就是在上海。我几个舅舅呢，他们煮菜都非常的厉害。我不是说我的舅母他们不够贤惠，但我真的没见过我的舅母进过厨房，每一顿饭呢都是男人做的。
那的确是这样。
我外公、我外婆是一个不会煮菜的女人，家里面很多的家务的确是男人做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不同
不太一样。我老家是山东，跟你几乎是相反的，就是山东人大部分男的都是在外面工作干活种地，然后家里面的活基本上都是女人在干。
那我很好奇，阿牛、你在家里也是什么都不做的吗？你是典型的山东男人吗？
我不太典型，所以就就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工作了，所以我在家还是会做家务，而且我们可以说相互服侍吧，就比如说我做饭，我妻子就刷碗
洗碗、
对，可能第二天就反过来，我妻子做饭然后我就来刷碗，比如说洗衣服然后我洗他就晾，总会有一些搭配了。
这个真的是个平等相互的服侍、
我觉得是非典型阿牛啊。
非典型阿牛。那我想问一下，天成老师也是不是跟阿牛一样呢？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嘛，所以基本上呢、都是我来做饭多一点、那家务呢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咯，基本上是平衡的。
是的，怎么样分配也好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既然你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珍贵的礼物，自然就会想保护他或者为他付出一些事情，心态很重要，你是心甘情愿的，你不是痛苦的或者带着埋怨去服侍他，
对，
那就不行了。
讲这个我就很有感触，就是我有一些同龄人啊，我有时候看他们的朋友圈或者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他们就会有这样 的反馈，就是说太辛苦了，特别是有很多女生，就以前的一些同学，他们就会说，哎呀，我老公干的活很少，就家务活很少，甚至不干，一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等着吃饭，吃完饭就开始看电视，家务活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然后孩子呢也是家庭作业啊什么的都是母亲在管，孩子玩的时候基本上好、
一起玩，
一起玩
玩嘛，
对，玩他是没问题，就是家里面的活就男人很少干，所以他就体会不出这种服侍的心甘情愿的心态，他说哪怕你帮个忙不需要你干什么，或者说你口头表扬一下，
你做得很好啊，辛苦了老婆。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少去从赞美的角度去看对方，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对方。如果这个家里面对方他付出了，我应该去欣赏他，去赞美他。我们中国人这方面少一点，特别
是
男人很少去赞美，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对，
如果老婆今天煮的饭不好吃，他还会批评的，煮的饭就是不比外面餐馆煮的好，而没有去欣赏老婆辛苦你做一顿饭，你知道有多累吗？大家都进过厨房、结果弄了一桌子菜，老公又不欣赏，更加去批评你的时候，心里也不好受嘛。
对，所以有人说嘛，这个女人呢非常辛苦，白天呢她做一个全职的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要照顾孩子，所以呢男人呢他觉得理所当然你应该去做啦，但是你应该去从完整的那个角度去体谅对方，因为他也去工作，他也去照顾这个家，那我为什么不跟他分担一点呢？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就像我们看天经的《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你光是看这句话啊，你就会觉得这个是单方面的服侍，丈夫是我的主人，我就是一个乖乖的奴仆，就是往往没有看后面的那一句，后面那句说什么，
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麦西哈爱哲马提，为哲马提舍己。
而撒呢，他是为我们舍己的。
嗯，
回到婚姻的关系里面，当然不是说老公你要为我死，但是最起码你要牺牲你自己去爱你的妻子。
这就是刚才天成老师说的，就是很多男人在追这个女孩的时候他就舍己了啊，但是追到，对，追到以后好像就感觉没有那么重要，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宝贝的礼物来看待。
对，所以呢刚才讲到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顺服的时候呢，小燕讲到天经的经文呢还有一句话还没有读，21节，还要存敬畏麦西哈的心，彼此顺服，在主的面前大家都是同样的，都是被主造的，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同样身份的地位的人，你不能说他比我就高他比我就强，而是同样的，然后呢我们才能说彼此的顺服。
首先要有敬畏麦西哈的心，他才会生出这个彼此顺服的这种心态来。
对，所谓的带头人呢，不是代表你在家里你说了算，不是代表你能够独断遵行，当然很多事情上面也要跟妻子有个商量吧。看天经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可能未必第一时间看的就完全明白那个意思，但最起码不要错误的去解读。
这个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呢因为是妻子的头嘛，后面讲的说你们做丈夫呢要爱妻子，好像麦西哈爱哲马提，为哲马提舍己，作为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反过来做丈夫的呢要舍己。哦，
对，
这个舍己是什么，要为了对方我要把一切都摆上的，不能说一切都是他来顺着我，他要怎么样听我的，反而做丈夫的也要保护自己的妻子，要真正的为自己的妻子摆上一切的。
对，相互服侍某个程度也是一种爱的奉献嘛，既然你已经认定他是你往后日子的配偶，那你就该好好的爱他，怎么样去表现我爱他，不是光是每天跟你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就可以的，你是需要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的。
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文化里面呢觉得说这个做妻子的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没错，但是我们的丈夫你为这个家为到你自己的妻子能付上什么呢，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婚姻终究呢还是那句话，要相互服侍。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住我家。这个歌呢，不但美妙的音乐啊，更是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啊。就在家中，如果有爱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相爱。
没错，为什么说相互服侍的重要性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你这个家庭只会衍生两个结果，要么就是战火不断，不断的吵架，要么就是其中一方哑忍，受欺压。
那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啊，叫相敬如宾？
当然有听过
啊。但是呢，如果关系搞不好的话，就变成另外两个词。
两个什么？
相敬如冰，就是冰冷的冰。
哦，是冰的冰啊。
冰冷的冰，
是冰冷的冰，
就是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哦，冷战，
冷战。然后最后呢，就是动刀兵的相敬如冰，
就是我们
动刀兵了，
士兵的那个兵，
对，就是打起来了。
啊，这个比喻很好，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三个兵。不一样的兵，
千万不要用后面那两个兵。
啊，对，一定要用前面这个兵，贵宾的兵。
对，贵宾的兵，那应该是宾了
啊。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家中也是需要有这样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的心。如果没有这种心的话呢，那你我们这个家呢，就缺少爱的时候，你就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
这个家需要爱，更需要有上主在中间当一个中保的角色。所以接下来的环节，让我们听听看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的主题是从人生的需要看信而下。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从人生的需要看信而撒。亲爱的 Dusty， 我们上一次曾经讲到做救主所必须的条件，而我发现 尔撒、麦西哈正符合这些条件，一共有十个。上一次讲到其中的五个，分别是：第一，我们需要一位能将上主显示给我们的救主；第二是，我们需要一位胜过以普利斯的救主；第三，我们需要一位善于体恤与了解我们的救主；第四，我们需要一位能随时扶助我们的救主；第五，我们需要一位能做中保的救主。今天接着跟大家分享后面的五个条件。第六，我们需要一位能解决古纳哈问题的救主。一个人既然犯了错，造成了古纳哈，怎样来解决呢？一位救主必须能解决这个问题，才是真的救主。天经告诉我们，上主将人类的古纳哈都归在尔撒麦西哈身上，这记录在以赛亚卷53章第6节。尔撒麦西哈以义者的身份担当了我们的给所苏，成为代罪的羔羊，这样每一个真诚认罪悔改的信徒就可以罪得赦免，开始新的人生。从另一方面讲，救主本身必须是无罪的，不然就没有赎罪的资格。圣洁无罪的麦西哈正符合这条件。在希伯来书7章26到27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尔撒，将自己献上。在9章12节又说，乃用自己的血，就得了永远的救赎。第七，我们需要一位能给予我们新生的救主。单单解决过去的古纳哈还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新生的力量，走向新的道路，过着新的生活。一位真的救主必须能够供应新生的力量，不然我们在过去的古纳哈得到赦免以后，仍会旧态复萌，继续过着不能荣耀上主的生活。在希伯来书9章14节说，麦西哈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上主，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主吗？在10章20节又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八，我们需要一位永远不变的救主。一位忠诚不变的良友是人生至宝，在人事、环境、健康、日日变化当中，他仍能贯彻始终，如金石之不渝。尔撒麦西哈恰恰是这样的一位良友，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希伯来书13章8节说，尔撒麦西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我们的真友、义友、良友，甚至为我们牺牲生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第九，我们需要一位能给我们永生的救主。今生是何等的短暂，单单在今生获益是不够的，那不过是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而灵魂归宿问题仍然悬置着。尔撒麦西哈对他的信徒说，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这记录在耶哈雅卷十四章三节，这里指来生说的。他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火狱里的，正要怕他。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又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主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第十，我们需要一位将人生真理指示给我们的救主。人生道路崎岖难行，遍处陷阱，路途分歧，若缺少正确的引导，便会误入迷途。我们需要一位不但能拯救灵魂，而且也能指示人生真理的救主，将人生的意义、目标与正确的道路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打开引之乐的时候，真是好像发掘了人生真理的宝藏，取用不尽。它是最高尚人生的准绳，既有深入的理论，又有浅显的实例，智慧人、愚拙人都可以受益。希伯来书五章的十三节说，仁义的道理，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亲爱的 Dosti，请你接受这一位救主吧。
我们的主尔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恩典，特别是我们从他的人生当中看到他实实在在就是来拯救我们的尔撒麦西哈。那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真主，就是父，万物都是从他而来，我们也为了他而活。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尔撒麦西哈，万物都是借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他而有的。
尔撒麦西哈就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从他而来，也是借他而有的，更是他为了我们来把他的生命所摆上，来拯救我们世人。所以只有一位主，就是主尔撒麦西哈。当我们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以向他来去度啊，向他来去呼求。当你呼叫他的名的时候，他就让你经历他奇妙的恩典。所以像我们一样，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是可以经历到主尔撒麦西哈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上次我们讲过，他是中保，的确在人生当中，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透过尔撒麦西哈，我们就得到永恒的恩典。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